苦啊。这个比丘，不论是你的师兄弟，或者是你的师兄，或者是你的师弟，或者比你更晚一辈的是徒侄啊，甚至于徒弟，来骂骂师父。我告诉你，我在庙上啊，啊，那个老和尚也骂我，小和尚也骂我，啊，中年的和尚还骂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理由他就骂，啊，除非看不见我，看见我他就骂，啊，站在我门口，他那么跳起来骂，啊，骂的。我有一个皈依弟子听着他受不了了就哭啊，说师父啊，你这个忍耐呀，真是我都受不了了，你还能受啊？我说你不受又能又有什么办法，就应该受嘛，为什么人那么骂我呢？啊，这就因为我懒，我在庙上不做工了，不帮着造庙了，所以呀，啊，这方丈和尚的徒弟就骂我，啊，方丈和尚的徒孙也骂我，啊，就说我在庙上呢，啊，不尽自己的，这种的力量，哎，所以呀，我的皈依弟子都受不了了，嗯，我还一样受，啊，心里真没有火气，真像啊。吃这个冰那么凉爽啊，真是啊，观阿言是功德，此即成五善知识，不因山傍起冤亲，何表无声此忍力，那时候真是这样子啊。所以啊，无论哪一个人要能骂你，那真是啊帮助你修道呢啊。但是啊，你帮助人家修道，可自己呀、啊，可会有了罪过。释迦牟尼佛谁助他成的佛呢？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多一天想办法去啊破坏佛啊，但是啊破坏不了啊，佛成佛了。那么提婆达多呢就升陷地狱了，就活活的就堕地狱了。嗯，比丘尼谁要愿意做比丘尼的善知识就骂比丘尼啊，甚至打甚至杀，因为要做善知识啊就不怕有罪过啊，不怕堕地狱，自己要帮助人，帮助人修道。比丘愿意帮助人修道，也去骂人、打人，甚至于杀人。啊，比丘尼呢也是这样子。啊，你们谁愿意做这个罗刹？这是现罗刹像，来呀，给这个叫其他人修道。啊，那么我要走了，我把这个真传教。告诉你们啊，谁愿意做罗刹鬼呀 啊就发脾气骂人，谁要愿意做菩萨呢啊就欢欢喜喜的啊，善恶两条路啊，善恶两条道，你修的修是造的造，愿意修道也可以，愿意造孽也可以啊，随你们自己的选择。嗯、啊、我呀这个做师父的这可以呀 啊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个人不修行啊，师父没有办法啊，自己生死自己了，自己吃饭自己饱啊。那么我现在要走了，在这没走之前呢我说一说这个你们不愿意听的话，那么啊，谁愿意反对师父，那我是最欢迎的啊！我最不欢迎他不反对师父，依教奉行呢啊，我看那是不是好徒弟。 虽然不一教奉行的啊，那是不错的。我什么都不怕，所以呀、啊，人反对我，我更不怕。为什么呢？根本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自己。啊，你们反对我，啊，我也是这么样子。你们依教奉行也是这么样子。这个，啊，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为什么呢？永嘉大师又说这么几句话，说得很好，说从他谤任他飞，你谤回我啊，也没有关系 OK 啊，你说我什么不对也是 OK， 把火烧天徒自赔，好像你用火来烧天呢，你举着这个火烧天，烧不着天的，那个天烧不着，你自己呀就疲倦了，自己拿这火啊辛苦了，疲倦了。啊，我闻恰似饮甘露，我有人诽谤我，我好像喝甘露水那么甜。骁勇遁入不思议，这你要真能这个样子啊。那个忍辱波罗蜜，你就会呀、啊、尝到那个味道了。OK， 你们都没有patience。那么，金山寺两位发菩萨心的人，在两个礼拜以前。他们说不能继续向前去啊，拜了。为什么呢？因为天下的雨啊很多，这个路上啊有五尺多深水，于是乎啊他们就休息了两天。打电话来，打电话来，他们得告诉他们第二天再继续啊去拜去。那么从第二天到他们又打电话来，两个礼拜呀没有雨下，没有雨下呢，他们拜到325个mile了。那么各位呀、啊、要深深的想一想，他们两位能发这样的恳切至诚的心，不怕风，不怕雨，不怕雪，那么继续的三步一拜来呀、啊、嗯，行这个人所不能行的这种的横门，在这个西方他们两位修行这种法门，这是第一个。俺们各位要想一想，俺们应该要想。那么俺们金山寺啊是佛教一个发源地，在西方，那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每一个人呢看看你自己发什么心啊，你要发心说我愿意吃饭啊， 那就发心学这个吃饭的三昧。你不要以为吃饭是很容易的，吃饭也不容易的。譬如你会吃的，吃的也不多也不少啊，那么对身体就很会保持健康了。你不会吃的啊、哦，好像我认识那个纸医啊，他也是一天吃一餐，就是这么大的碗呢，这么大，俺们这儿都，我想都没有那么大的碗，啊，这么大的碗，他可以吃那么三大碗，他这个三大碗呢，我相信，要是拿我来吃，大约最低限度也够吃十天，啊，十天都吃不完的，啊。十天都吃不完，那一碗甚至我就够我吃十天了。啊，他呢真是像饿鬼似的。你怎么样呢？过堂啊，大家他因为在丛林里也要过堂，他自己在我拉林镇那儿自己住啊，那就随便呢吃这么三大碗，愿意吃一个钟头也可以，两个钟头也可以，慢慢吃。在丛林里头，你们到台湾呢是十分钟的时间呢，他普通丛林里就打着不是十分钟，就三十分钟他吃不饱的，所以他就每一逢过堂啊，他首先要坐到那个行堂的那个人那个旁边啊，那个行堂那个饭桶在什么地方，他就一定坐在这个饭桶旁边，因为他吃要快吃，怎么人家没吃完一口呢，他吃了一碗然后再添，人家没吃完一口呢，他又吃完了一碗再添，怎么样，这个人吃的这么多，你说怎么样啊，啊，瘦的皮包骨，一点肉也没有，就这样。那么你说这是会吃不会吃啊？这可以说是啊不会吃，你会吃呢，吃的不多不少啊，不会也太过，也不会不及。咱们这个小吃饭三昧，或者你小睡觉，愿意修睡觉三昧也可以。说睡觉三昧，那我懂了，一定是啊白天也睡，晚间也睡，睡的不知道醒，总在这个睡的定里头，不是。你要会了这个睡觉三昧，睡不睡都没有关系了，啊，睡也可以，不睡也可以，啊，没有问题的。这个啊，穿衣服三昧，穿衣服三昧，什么叫穿衣服三昧啊？不是说我净穿好的，穿的多，啊，穿不穿呢都不知道了，啊，穿没穿衣服不知道。啊，甚至一早间起来也不穿衣服，就这么啊来这做早课来了，啊，到佛堂大家都看你没穿衣服，你自己还不知道呢，啊，你要能有得这种境界，嗯，那就不错了，啊，可惜不容易得，你要故意的说，我今天故意去表现我是一个。得到不穿衣服三昧的人，我不穿衣服去上做早课，那又错了。要你不知道穿没穿衣服不知道，那才算呢。你要故意说我不穿衣服，来显我的神通，那也不对了。所以呢，你们个人啊修个人的三昧，他们是叩头三昧。啊，你或者念经三昧、吃咒三昧，或者是啊礼拜三昧啊，随自己的选择，不要去这个学那个斗争三昧，学那个刚强三昧，啊，学那个压迫人的三昧，不要学那个，俺们要啊。 修道的人要讲德行，要讲道德。道德呢，就是利其他的人。我自己有没有利，那不管，我就要利其他。对我自己有什么害处啊，我都要接受。对其他人有害处的事情，我一定要帮助其他人，叫他没对于其他人没有害处。所以就是利人啊，不是害人。这个讲最重要的就是修道德。这个道德，道是在外边的，德是在里边的。外边你栽培你外边的道，就是修行啊，修一切的道。里边你外边有了道了，里边呢你觉得很快乐的，这有所得于心了啊，这叫德行，有德了。有德呢就人人亲，有道呢就人人尊啊。你有德行，人人呢对你都觉得你非常好的，你就骂人甚至于你打人，你要有德行他都觉得很欢喜啊。你要没有德行呢，啊，你就向人叩头他还要踢你两脚，非常好的。你就骂人甚至于你打人，你要有德行他都觉得很欢喜啊。你要没有德行呢，啊，你就向人叩头他还要踢你两脚啊。有道人人尊，人人都恭敬你啊。所以这个道德是最要紧的啊。你每一个人呢要把这个道德二字啊常常啊挂在自己的这个眉毛梢上，这一睁眼睛就看见这个道德两个字了啊，道德在这儿。嗯，在西方的人呢根本就不注重这个道德两个字。所以啊这个可以说是他根本忘了啊，这根本就是道德啊。你呀，你没有道德是不能成就道业的，不能成佛的。那个佛叫万德庄严啊，万德圆融了，万德的成就了，所以才能成佛呢。这个道德两个字就是正气，道德两个字也就譬喻日月，道德两个字也就等于天地。所以这个道德两个字人人不可忽略的。这个道德也就是道场，道德也就是要有修行。你有修行就有道德，你没有修行就没有道德。所以啊，咱们修道的要不注重道德两个字，那你没有法子啊修行啊。道德就是要舍己为人啊，把自己忘了他而帮助其他人，时时刻刻都没有自私心，时时刻刻不存自利的心。没有自私自利的心，也就是有道德的心。所以修道的人一举一动都要注重道德你有力量的时候就尽量帮助其他的人，你护持道场，这就是帮助其他人，你保护这个道场，令道场没有一切的麻烦， 这都是修道德的一个地方。所以你们各位啊，对这个道德两个字应该尽上自己的能力去往圆满的做啊，这才呀能有所成就啊。不要敬畏自己，总忘不了自己。行菩萨道的人一定要把自己忘了他啊，要自脚虽然重要，脚踏比自脚更重要，所以呀、啊、这一点我们学佛法的人都应该要知道，时时刻刻不要忘了利益众生。讲到什么地方记得吗？是讲到这儿了。讲到这儿我看呢，今天我还讲一讲呢去香港的这个情形，你们是不是愿意听？你们愿意听这个《华严经》啊，是愿意听这个在香港和台湾的情形？这个水果和尚，这个水果和尚呢是个福建人，他那个出家的庙叫承天寺，用功他特别用功，是常坐不卧，也不吃熟的东西，只吃水果。我在台湾讲经的时候啊，讲了三次，但是啊，这个周小居士啊就慌了，说不要讲他那么多，台湾的和尚没有一个欢喜他的，所有的这些个法师啊对他都不满意的，说他也不认字，是个哑阳僧，对佛教没有用处。你看怎么连熟的东西都不吃，一天到晚只是用功修行，这个修行出过错来了对佛教没有用处。可是这个它的用处就大了，怎么大呢？他有一个皈依弟子要啊出去旅行去，他就对他讲说，你在49天之内不要出去旅行。那么他这个弟子就48天就剩最后一天，说这倒要不要紧了，最后这一天那么出去没有关系了，就出去了，出去就撞车，把腿就撞断了，没有一条腿，没一条腿，就告诉他去了，有人告诉，这个水果和尚，这个水果和尚说，那已经算呢，佛菩萨对他慈悲了，他如果，不是做佛事信佛呀，他命都没有了。那么这个人呢就对旁人讲说，我不听师父的话，师父叫我49天不要到外边去，我等应48天以为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就出去结果就没有了一条腿。你们各位想一想啊，他能以呀、在他没有发生事情以前就叫他不要出去，叫他 在家里过49天。那么他不听啊，就发生这种的危险啊。以这样的修行的人，这么用功的一个和尚，所有这些个法师都毁谤他啊，都破坏他，但是也破坏不了啊。所有台湾这些个居士啊，还都人个个都皈依他啊，拜他做师父。拜他做师父也很简单的啊，很随便的就可以皈依他。所以啊，他的皈依弟子很多，个个都对师父啊非常的恭敬。这是啊，一般的法师都毁谤他破坏他，那么一般的居士还是一样有眼睛，还要拜他做师父。你们各位想一想啊，没有旁的好说他的了，就说他偷着吃东西啊，说他偷着吃，吃什么呢？偷着吃粥。周小老居士说，对我趴到我耳朵说，说这个不能对外边讲啊，他呀一般人都说他偷着喝粥啊，他说他不吃熟的东西是骗人呢啊。你啊，他就算他喝粥，这也不犯什么过错啊，这有什么罪呢啊？吃熟的东西不吃熟的东西，我在台湾就给大家讲，我说这是他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并没有人在佛教里并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不吃熟的东西，你要吃熟的东西这就有过了，有罪了，没有这个规定。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来说他偷着吃粥？这些个人呢，就是没有事情干了，怕所有的人都相信他，所以故意这么造出谣言来毁谤他。其实啊，没有智慧的人被人这么样一批评一毁谤，那么回者就不相信他，有智慧的人根本这就不是一个问题。他吃粥，他愿意吃粥他就吃粥吗？愿意吃饭他就吃饭吗？他不吃粥不吃饭不吃熟的东西是他自己的事情啊，并不是啊谁来勉强他的。我在没讲啊这个香港台湾的事情之前呢，我现在告诉你们各位一个消息，我希望你们也做一个参考。什么消息呢？这果钱呢，他在香港现在发脚到啊，用这个打字机来打这个经啊，不好的。什么不好呢？因为好像跑马似的，很快的就过去了，自己心里头啊，并没有经过一番的思想来研究它，所以对于这个经的道理有一点恍惚的情形。那么他要怎么样的呢？他现在呀，所翻译经典，翻译那个录音带，他不用打字机来打，他用笔来写。他说这个写呀，又能练习字，写的也快，又啊，你用笔在这个一写呀，头脑里边呢，就要想一想的，想一想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呢，他现在打字虽然他打得很快啊，他不用打字机了啊，他要用手来写。我早就对你们讲过，这个录音机啊 是一个最坏的东西。因为有了录音机，令你这个人呢都不写笔记了，都依赖这个录音机了啊，是吧？嗯、啊，现在啊听不听都没有关系，甚至睡可以睡觉的，在听经的时候可以睡觉的，因为有那么一个录音机啊，他那儿转大法轮，就把所有的佛法都给录上了，俺们将来一听就可以了啊。这一方面自己呀、啊、不写这个笔记，一方面呢又有了依赖心了去睡觉啊，这两个坏处了。那么放到这个录音机上的这个录音带很久啊也没有时间去听，把所讲的这个经典的道理也都忘了，忘了以后再也有时间听了，听也记得不太清楚了，也不知道啊啊师父那时候讲什么啊，也不知道了。所以用这个录音机呀、啊，要真正给这个研究佛学的人呢，啊，是没有大的帮助，可以有小小的帮助。怎么样呢？因为自己写字啊，写的没有那么快，有的时候讲的会写出来，有的时候就写不完呢，就没有写。那没有写的地方啊，你可以留一个空位，留一个空的地方啊，然后再听一听录音机那怎么样讲的，这么样的我认为是很完整的，有这么一点点的小帮助。你们要是啊真想明白佛法，就要用手常常来写，这是一个好办法。我们这次从2月10号到香港，到香港以后啊，就收到方果悟的信，他欢迎我到越南去走一走。在没回香港之前呢，台湾呢，因为开始他们听着还都有一些个愿意听的，有一些个就发脾气的，听着发脾气。为什么愿意听呢？他听这个道理呀、啊、从来没听过的。为什么有人发脾气呢？就因为说到他的毛病上，所以啊他就不高兴。人不高兴啊，这个讲完了开始，这个曹居士的太太他们两个夫妇又来跪到我面前呢，要求从香港回台湾呢讲这个普贤横愿品。我看他们也很诚心的，就也没加思索就答应了。答应呢是2月26号开始讲这个普贤横愿品，在智联精舍。本来我准备在香港是25号啊，到台湾去讲这个普贤行愿品。我问这果前、果先、果梦三个人，愿不愿意到台湾去？愿意到台湾呢，他们可以跟着我去台湾。他们三个，大家都听果前的招呼，啊，果前首先说我不愿意去，那么果先也不愿意去，果梦也不愿意去，都不愿意去。啊，我一个人去喽，一个人去到那地方办手续，还要回从台湾，还要从台湾到西贡，从西贡又要回香港。如果到西贡办回香港的手续呢，很麻烦，因为在早也不知道。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没有法子走了，没有法子走啊，就又办回香港的手续，从西贡回香港的手续，就办这个手续。然后25号这天就不能去了，把时间都错过了，咱们就又回到佛教讲堂。回到佛教讲堂这天晚间，这个事情就改变了。什么事情呢？果前也要去台湾，果先跟着也要去台湾了，这果梦说他也去了，所以第二天呢26号那么又多买了3张飞机票啊，他们也都跟着我飞去台湾啊。在没有去台湾之前，这个曹太太就慌了，慌啊，就是 scared， 就是怕。怕什么呢？在我在香港这个期间呢，就有很多人向他破坏，说你请什么法师也不应该请他来讲经呢，他连个字都不认识，怎么会讲经呢？你请他讲经一定没人听的啊。这个话谁讲的呢？多数就是那个人果。那么还有其他人呢，也在他面前呢尽量的来破坏，所以啊他就很怕。怕什么呢？就怕头一天呢，譬如头一天讲经有50人，第二天连20人都没有，第三天甚至一个人都没有，他就觉得没有面子。哎，还有在我没有去台湾之前呢，就给台湾那儿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有3位法师到台湾来跟着我一起来。你说这个谢兵营啊，是给这个徐义军打的，哼，他这个神经啊有点敏感，神经这个头脑啊有点敏感，他就说有3个比丘尼跟着我到台湾去，就在一个比丘尼的庙上啊找住的地方，找住的地方。那么结果我到了台湾，一下飞机他们看着3个都是有胡子的啊，和比丘尼不同。他们又慌，这怎么办？到什么地方住去？也没预先安排。我说不要紧，他们都是坐单的，有个狗窝都可以的，狗窝就狗住的地方都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啊。我说不要说那个讲堂还那么大，在讲堂啊住三个比丘，30个都住开，不要另外找地方啊，这样解决问题了。那么解决问题，26号到了，下午大概是5点钟到的，台湾，7点钟就开始讲经，啊，讲经呢，只讲一个题目，还讲一个入字，就是现在入解脱门呢，入不思议解脱门呢，方便寒呀，就是这个入字。一讲这个入字，有一个人听着就很惊奇的，他说这个旁边没有人这么样讲的，我怎么讲呢？我问他们，我说你们看这个入字应该怎么样讲法， 是善财童子入呢，还是普贤菩萨入？啊，还是哪一位佛来入？善财童子、普贤菩萨、佛入这个不思议解脱门，与你我现在的众生没有关系。入可见的是你应该入，我应该入，我们现在听经的人都应该入这不可思议的解脱门。咱们这个听经的他就觉得这是不可思议了。这个道理讲的那他很认真，等我讲完呢，他特意来跑到我面前给我磕个头，说呀，这一个字讲这一个字就已经大不相同了。咱们就有的人呢就说，哎，这个法师他不会讲经，讲的这么几个钟两个钟头只讲几个字，讲的这么慢，什么时候讲完呢？哼，这个经什么时候会讲完呢？这讲的太少了。又有的人说，哦，他们说他不认字啊，现在他认字，可是认字但是讲的太浅了。我们台湾这个法师都是哦，讲的奥妙无穷，妙不可言啊，妙语如珠，他这讲的很浅了啊。明天不要来听了，你也不要来听了，他不会讲经的。这讲经和讲经的，听经和听经的人呢，就互相这么谈。哦，这被这个曹太更喝坏了，这个人都不满意这个讲经的法师，那么头天来听经的大约有七八十人，八九十人的样子。头一天，想不到第二天。不但这个人破坏不了，而且还增加了，这人还多了，增加到100多。第三天，那个讲堂里就没有地方。第四天，有人就在门外边站着。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多，等到结经那天，听说有300多人。这是啊，在那个智莲经舍讲经的时候，有这么样的情形。这是啊，在那个智莲经舍讲经的时候，有这么样的情形。跟这个，在这个慧日讲堂呢，给他们讲开始，那是啊，我这个中国的法师没有名字。特意请谁呢？请这个恒谦法师、恒寿法师、恒白法师，都大字标题写到黑板上。第一个是恒谦法师讲什么题目，第二是恒寿法师讲什么题目，第三恒白法师讲什么题目，第一讲是谁给当翻译，第二个讲谁给当翻译，第三个讲谁给当翻译，都写得清清楚楚，就是我那个榜上没有名字，但是他们先讲的这个人呢都很高兴，有400多人听。我们最后呢，大家这个印石法师啊，觉得不叫我讲一讲啊，不好意思。请我也讲一讲。我给他们一讲，这些大专学生啊，听的都特别注意。那么结果呢，是很圆满的，很圆满的。今天晚间呢，时间已经到了。我现在啊，继续讲这个《华严经》，从这个礼拜二开始，每逢礼拜一放假。 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呢也放一天假，礼拜讲这个两次，那么二三四五，这个一个礼拜还是六次，那么这个礼拜一和礼拜六，你们看看，到哪一位轮着来讲？还继续这个老法子。那么现在因为找不着这个科学的方法，所以就要用这个老法子来讲经。如果有科学的方法，不需要人讲呢，用那一个麦克心来讲呢，那就人就省了很多功夫了，人也不需要常常在这个监狱里了。那么现在还没有找到啊，那么暂时用这个老法子。那么今天还讲呢，在香港和台湾的情形。那么在台湾的时间呢，台湾正举行这个护国喜灾法会，念这个人王护国般若经，听说是七天祈祷嘛。台湾这个总统没有病，消灾延寿。当时啊，就有一些个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去请我也参加他们这个法会，来做这个祈祷。可是我知道自己呀，也没有道德，也没有修行，去人也没有什么益处，所以我就告诉他们，我不能去。因为我去台湾这些个名利的和尚就会生一种妒忌心，他把我举到前边来，他们觉得自己不舒服，不愿意。要是把我放到后边，他们自己又觉得也不敢，因为有这么的很多种的情形，所以我就不去。但是我对他们这个立法委员呢，国大代表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呀也帮着你们做这个事情，但是在台湾呢我没有时间，我可以到香港来打一个观音期，以这个功德来回向给台湾给总统和台湾一般老百姓，希望台湾也平安无事。我说我这个观音期我以这个万分的诚心来举行，怎么样呢？我到香港就开始举行这个观音期，在这个观音期的期间内我在这一个礼拜不吃东西，只喝水喝茶，以这种的小小的诚心来给回向，这我告诉他们， 所以十号啊，就从台湾到香港，一到香港，哎，这样在飞机场见着两个王爷，这两个王爷，一个就是王太生和他太太，一个就是王果元，王果元，啊，两个这两位居士呢，就预先都要好了，那天一定要请我吃饭。想不到一下飞机，我就告诉他们，啊，我不吃饭，不应酬任何人的请客。谁请我都不去，嗯，那么这样子，这王果元没有办法了。本来他预备就是下飞机就到如意斋呀去吃斋菜，那么他也没有机会请这个王太生到了佛教讲堂，他又要求。说那你旁人不应酬我，无论你如何，你要啊应承我，我要请你吃菜的。我当时啊这样说，他说他和旁人不同，我说你和旁人有什么不同的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除非你不是个人啊，你现在还是个人，和人又有什么不同的呢？哎，你请我去啊，我很对不起，我不去应你这个供，因为这样子，那么其他人有人要请呢，吃斋呀，或者做什么，我都完全没有应酬。在台湾也是，头一次在台湾呢，到什么地方就要请吃斋，到那个一开始头一次到这个道安那地方，嵩山寺，他一定要请我吃菜，我也不应承。又要请啊，这个台湾的杂志，佛教杂志的记者编辑，要请我吃菜，我也不去。那么以后到这个南亭那儿，南亭也要请吃斋，南亭是华严联社，我也没有答应。又到那个道园，就是你们那个德界和尚，这个我们头一天就给他打电话说我那天去，问他出去不出去，他说不出去，去了，去了，到那儿，不知为什么，等了有半点钟，他才出来。那么出来呢？我相信他以前的皈依弟子又给他打电话，那么我到那个庙上去，又他皈依弟子，还有两位居士，那么呢预先都到他房里，一定会告诉他说是我来呀，怎么样怎么样子的。那么他出来呢，说不知道啊，他是老法师喽，又是你们的戒和尚，这我向他也客气一点喽，就向他顶礼。他不认识我啊，你是哪一个？
头一天就打电话，第二天他弟子去到他房里去，先给来一个小报告。那么他能出来不认识，不知道啊。然后我给他个卡片，他细看看看看，哦，是渡轮法师，对不起对不起啊，这个我这个眼睛啊有3600度的近视，我不认识了。嗯，没有关系，你当然不认识我了嘛。嗯、这么你推着我上座，哎，我说我不能坐在上座上，你这个老资格坐在上面了啊。他就不坐，我拿就拉着他，就按着他坐在上面那了。哎，哦，你这么大的力量，哎，我说、啊、你这个老了没有功夫喽，嗯，你功夫都丢喽。什么讲啊，叫我事事都赞叹你呀、啊、我事事都说你在美国那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我说怎么样好法啊啊，我说你赞叹呢和你毁谤我是一样的，没有分别啊，赞叹就是毁谤啊。这回他愣了一阵，他知道这个他用这个是用不了了啊，行不通。嗯，以后呢啊，这么我就走了。那么怎么样子呢，回到那个智莲精舍。精舍不是净舍，你那天翻的飘儿什么，那不是飘儿，精，精气神的精啊，智莲精舍。那么还有啊，这个智光职业学校一个姓校长姓葛的，还有姓葛这个校长的太太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这是知道他姓。那么还有呢，香港去的一个成真比丘尼，这样子就是、啊、在那吃斋，吃斋这个斋呀、啊、做得真好，色香味俱佳啊，简直的从来也没有吃过那么好的斋菜。可是啊，这个吃斋的时候，这个葛校长就赞叹我说，哎呀，法师你在美国教化出这一班人都是日中一时，这是很难得的啊。这时候就引得这个男生了一种妒忌心，说哦，他们都吃一餐是很发心的，你要知道这个吃五的人呢啊，吃五的人呢他会比普通的人吃得多啊。我一去的时候这个也这个什么就要预备给我一个大碗啊，又给我一个装菜的要装多一点啊，怎么故意，这故意对人不表示这一种的戏弄啊，戏弄就是开玩笑的意思，表示不恭敬啊，我也不出声。然后这个能呢又骂吃五的啊，就是您这吃五的人呢，不吃五的人吃两碗饭，吃五的人他就要吃四碗啊，他比这个吃不吃五的人吃的多啊。这个意思呢就是他吃一餐更要吃的多，所以你们各位啊对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的啊。我一声也不出声，你讲什么你骂也好啊，怎么样说也好，嗯，我以为不讲话呢，吃完了回去，我就问你 谢教授，你今天听见他们两个人呢一唱一和啊，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完全都是就是不恭敬啊。前面哪有的话，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这么不是这么样啊。他就这个替这个来讲话啊，他说不是那么回事。然后我又问问这个周老居士，我说周老居士，你看他们今天对我的情形呢，这是好不好啊？我说他们又要给我预备个大碗呢，又要给我预备一个大碟子装菜，大碗来装饭，又要然后对着我来骂吃无的，这是对不对？周老居士，哦，这完全是不对了，他们这些个人真是啊，太没有知识了。啊，你看谢就说不是，周老居士就说是，啊，你说信哪一个啊？这就逐渐呢，这个谢根本就不懂道理啊。这个周老居士是老练，是世路啊比较通达，所以他明白这个他们的情形。这是第一次在台湾呢有这个情形，所以我到香港一下飞机我就宣布，谁请我吃斋我也不去应酬，不论是啊出家人在家人呢、啊、是外边的居士是里边的居士啊，谁请都不去的。所以也因为啊，也就因为我最初啊离开香港的时候啊，他们大家请我吃斋啊，一个人呢拿出10块钱来，啊，这表示对师父的恭敬。但是，这个他们走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都是10块钱请大家吃斋。那么这么一个师父，啊，和徒弟，不错，是平等，没有什么分别。但是这个未免太讲不通了。你对师父也是这样子，对徒弟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这回回去啊，我任何人请我吃斋我宣布不去的啊。那么有很多人呢，这个也说、哦、师父你是回来我要请你吃斋呀啊，怎么样，我不去的，不但不吃斋七天根本就不吃饭啊，只喝水喝茶，在这7天。所以这7天过去了以后才吃饭，吃饭呢我也不完全吃饭，净吃粥啊。这么在香港呢有10号到26号又到台湾。那么在香港的期间呢，我不论吃饭不吃饭，每天晚间呢是给他们讲一讲开始啊，随便讲讲开始念念佛，因为我在那儿这时间也不能空过了。那么在台湾呢26号到台湾，这一次讲经没开始的时候啊，一般的法师和居士就造谣言呢，说不认字，不会讲经啊，讲经没人听啊，他讲经讲得最浅了，最不会讲经了啊，讲经没人听，所以他跑到澳洲去，这个又跑到美国去，给外国人讲经，因为外国人也不懂，所以呢，他讲的浅浅的，他们也得很欢喜听的。那么中国人呢，没有人欢喜听他讲经的。你们各位想一想，我也没有在台湾住过，台湾这些个人就对我都这么清楚。这么了解我，这么明白我，啊，他们就开始讲经，因为不管会不会讲经，认不认字，这个人都看一看。平时听说有个渡轮法师，很厉害的，很欢喜骂人的，那么这得看看，来，他要有70-80人，听经，听经，啊。完了回去啊，谢就给我打电话 说是啊，你讲的太慢了，这个一般人说是啊，这个你讲的也太浅，这些个都是老资格了，都是听经啊，听了二十几年了，老也佛教的居士了，你讲的太浅，他们都啊不欢喜听，又讲的太少啊，我说啊，那我讲多点喽，讲的太浅，讲深一点喽，啊，我那么随便那么应付他，这么样子呢？这个曹太呢就怕没有人来听，就很没有人来听，很丢面子的，很没有面子的啊， lost face。 那么这样子呢啊，就讲了，继续讲这个经。讲啊，台湾我也有几个工作的人员啊，虽然是看头一次讲经啊，这个人对我都很好，那么听到外边呢有什么批评呢，他们都来告诉我说外边怎么样怎么样说，怎么样怎么样说啊，这么我讲经也是随时提出来问题，问他们一问这些个老资格，我说你们这个都是老资格了，我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很浅的，我希望你们能啊答复我啊，一问没有人答复，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懂啊，问了几个问题都没有人懂，这回他们都老实了啊，这些个老资格的也没有什么话讲了啊。然后讲这个普贤恒愿品呢讲到那个溪谷为笔啊，八皮为纸，刺血为蜜，来写这个华严经，写的这个华严经啊有须弥山那么大一堆。我再问他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有问题呀就来研究，你们在这个地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来提出来研究研究啊。那个我也已经讲过这个普贤恒愿品在这儿啊，那么那个上也讲的溪谷为笔，用这骨头来做笔，扒皮为纸，用这个人的皮肤皮来扒下来做纸，用这个血来做蜜，写这个经典，写的像须弥山那么多，你们各位来一个啊折子们来一个批评，这个地方有什么意思。那么在台湾呢有一个老居士叫马飞扬，这80多岁了，但是他讲话声音很大的，他就对这个问题呀、对这几句经文呢他就发生了疑问来呀请问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呀我也不解释，等你们大家研究研究看看应该怎么样答复他这个问题。答复这个问题今天晚间你们才可以研究，注意来研究啊。这有对这个道理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出来，没有谁有什么意见？没有什么意见？
没有。
国语有什么没有？
没有。
恒言有什么意见没有？ 这个马飞扬他说，溪谷为笔，八皮为纸，刺血为蜜，血的这个